打开心灵的窗户，让书香的味道可以飘洒进来，走进缤纷的园地，让生命的色彩可以丰富起来。欢迎收听书香园地。
亲爱的书香家人，喜欢读好书的好朋友，平安，刘文问候你，好开心又来到这两课中，可以陪伴你一起来读好书。今天是周末小说选读还有独家书的时间呢。小说选读栏目，我们要继续读这一本由团结出版社所出版，由英国的帕特里夏·圣约翰所写，阿古所翻译的《大卫的灯》。另外在片片家书栏目，手中这一封家书来自于亲爱的江西的梅姐妹，这是梅姐妹第一次写家书来给刘文呢。在信中提到，第一次与书香园地相遇时，刘文正在读的是《有伤害没伤痕》这一本书，所以节目一开始，刘文选了这一首诗歌给所有的书香家人，特别送给江西的梅姐妹。这首诗歌是当时在读《有伤害没伤痕》这一本书时的片尾曲，来听这一首《医治的爱》。
在泥泞山谷中，你领我走出来，我跌跌又撞撞，是你扶我站起来。我满身是伤痕，你将我抱起来，我在你的怀中苏醒过来。耶稣的爱医治了我的心，破碎的生命完整起来，心中有燃起光明的期待，再一次勇敢将自己敞开。勇敢将自己敞开。
一种书百看不腻，写书的人倾心吐意，看书的人全心全意。片片家书飞进心底，你的心情，我的心意，点点滴滴深藏记忆。
来自于江西的梅姐妹的第一封家书，信中说道：亲爱的刘文姐你好，在这里让我称你为刘文姐，按年龄我比你大，但按属灵的生命你比我长。我是在2016年5月5号通过你在灵命日粮，也就是现在的旷野玛纳节目自我介绍中认识了书香园地，也认识了你。从那时候起，我就与书香园地结下了不解之缘，每天坚持收听书香园地这个节目。而且你在节目中推荐了许多的好书，让我们尽情地享受饱餐属灵的大餐。特别你每一次读书香家人的来信，我也深深地被感动被激励，因为从他们的书信里也代表了我的心声和感同身受。三年潜水的我今天忍不住终于冒泡了，觉得有千言万语万语千言。我第一次听书香园地，你所读的书是有伤害没伤痕，在第十章中情感智商带来的人际成功，情感健康如何提升你的情感智商，第一克制冲动，第二情绪认知，第三改变思维，第四培养你的毅力， EQ 是什么，分五个重点等等，我都做了详细的笔记，受益匪浅。总之特别喜欢听你的节目，喜欢你的声音，倍感亲切，有声有色，每天被你的声音所吸引，也让我爱上了阅读并且学习诵读。好吧，就暂时写到这里，这以后我可要经常的写信哦，你可别嫌我打扰了。祝以马内利，主内家人江西的梅姐妹。亲爱的梅姐妹，谢谢你在潜水三年之后终于冒泡了，我怎么可能会觉得看家书是一种打扰呢？非常欢迎梅姐妹啊，今后经常的写家书来。但刘文在这呢，也要再次的致歉呢。有一些家书我没有办法在电邮中非常迅速的回复，但是我总是会在第一时间收到来信的时候就为书香家人祷告，也会在回复来信的时候再次的为你所提出来的代祷事项来祷告。因此虽然我们未曾谋面，也或许我们相距百里或千里之遥，但是因着为你祷告，我觉得我们在主的爱中紧紧的相连，并且是如此的靠近呢。亲爱的江西梅姐妹，非常欢迎你今后经常写家书来，那也非常谢谢你在第一封家书中就把你听节目的笔记和刘文分享，这使我大得激励啊。知道天父上帝透过这个读书节目可以让书香家人得到帮助，这是最令人振奋的事情了。那也鼓励在听节目的书香家人，若是你和梅姐妹一样已经听这节目很长一段时间，但是都还没有浮出水面，那么请你找个时间冒泡吧，潜水太久有碍健康哦。好，刘文非常期待能够认识你。接下来我们一起来读这一本由团结出版社所出版，由英国的帕特以下圣约翰所写，阿古所翻译的大卫的灯。今天我们要看到第五章回家的路，还要进到第六章当太阳落下。点整家里会有一顿真正的盛宴，他们邀请了四五个村里的可爱基督徒，带上他们的孩子来一起共进大餐。他们是来看病时在医院听了福音并信了主，他们都不识字，所以他们忍着饥渴 跋涉好几十里路，翻越好几座山赶来，可不只是为了一顿圣诞大餐。大卫冲进屋里时，他们已经到齐了。妈妈正在上菜，端上来两个大盘子，一盘给女人们吃，一盘给男人们吃。这道菜很对大卫的胃口，用粗面粉和细面粉拌匀，蒸成一个沙堡模样，里面裹着切碎的洋葱，外面撒上葡萄干、杏仁和肉丁。他们围着两张矮桌子坐在坐垫上，纷纷伸出勺子往面粉城堡上挖。饭后水果是切成小半的柳橙，撒上糖和肉桂，再加一杯甜甜的薄荷茶。村民们谈论起田里的收成和牲口，谈论起他们的孩子。瓦菲也来了，从窗口探头探脑。妈妈招呼他进来一起吃饼干，也给他倒了一杯薄荷茶。接着妈妈走到钢琴旁，村民们赶紧围拢了过来，脸上洋溢着快活的光彩，选了几首他们在医院里学过的赞美诗。他们忘了其中一部分歌词，渴望能再次想起来。回到山里，他们没有什么东西可以追想的，只有十字架和天堂里的安歇才能给他们些许慰藉。他们渴望学会识字，可这不是轻易能办到的，没有人有时间和精力去教他们，所以他们只能抓紧每一次来这里的机会，多多练习，用心把每句歌词都记得牢牢的。瓦菲不喜欢赞美诗，迫不及待想要溜出去玩。很快他就拉着大卫溜进了院子，妹妹琼则抱着她的新娃娃忙着玩哄孩子上床睡觉的游戏。大卫想给瓦菲展示一下他的圣诞礼物，爸爸做的风筝，他打算有空时和他们一起去山顶上放风筝。妈妈送的双刃小刀，带一个酒瓶起子和一把玻璃刀。哥哥莫里寄给他的自己制作的弹弓，瓦菲很喜欢这把弹弓，他从未见过这样的弹弓，手指头顿时痒了起来，很想放上小石头大玩特玩一阵。他们在院子里玩了好一会儿，然后领着狗狗淘气包来到了门前的路上。圣诞晚餐让淘气包吃得很撑，他都有点困了，心满意足地漫步跟在男孩们的后面。路上寂静无人，只有医院的救护车停在医院的大门旁。瓦菲兴奋地说，给我弹弓，我要打那棵树。大卫同意了，好的，你打完我来打，看看谁能先打中那棵垂在路上方的树枝。可是两个人的技术都不太好，打出去的石头偏得完全没了方向。淘气包蜷缩起身体，躺在阳光照耀的台阶上准备睡觉。瓦菲差点打中医院的窗户玻璃。大卫不安地说，我们不应该在这打弹弓，我们简直是在拿石头砸医院，我们可不能这么干，再打一次那棵树我们就走吧，到后面的篱笆墙那里去玩。他奋力拉开橡皮筋，仔仔细细地瞄准，但他一定是把手放斜了，那块大石子呼啸着飞向了错误的方向。只听到咔嚓一声响，救护车的一块窗户玻璃正中被砸了个洞，整块玻璃都布满了裂痕，一些碎渣掉落在石头地面上，发出刺眼的闪光。震惊的大卫当场呆住了，盯着眼前的惨状。淘气包也被惊醒了，虽然还不太明白究竟发生了什么状况，他一下跳了起来，口里发出呜呜的低吼声，做好了行动的准备。瓦菲立刻就行动了起来，他一把从大卫手中夺过弹弓，塞进自己口袋里。他说，快，他拉起大卫的袖子，把他拖进门里，对他说，没人看见我们，没人知道我们在这里玩过，赶紧从后面的小路溜过去，假装我们一直是在院子里玩。你爸爸不会想到玻璃是弹弓打碎的，要是他问你，你就说我们从来没上街玩过。大卫一动不动地靠着门站，瓦菲急切地抓着他的手想把他拉走，可大卫却想冷静地想一想。 瓦菲恳求说，快走快走，大卫会被人看见的，跟我走吧，快。大卫挣脱他的手，坐在一堵矮墙上，他脸涨得通红，表情非常的固执。他脱口而出，我不走，我现在就回家去告诉爸爸。瓦菲倒吸了一口气说，告诉你爸爸？他简直不相信自己的耳朵。为什么？你傻了吗？他会把弹弓没收的。大卫说，我不在乎。他边踢着脚下的小石头边说，我得去告诉爸爸。瓦菲握紧了拳头，他得好好教训一下大卫，让他赶紧清醒过来。瓦菲很喜欢这把弹弓，胜过其他任何玩具，他不想失去这么棒的玩具。他威胁说，你要是告诉你爸爸，我就再也不跟你一起玩了，你就是个娃娃，我要去和那些大孩子玩。大卫绝望地大喊，好吧，去和那些大孩子玩吧，希望你玩得开心。你总是让我干坏事，撒谎偷东西，别再这么干了，因为我再也不会听你的话了。我再也不想和你一样做一个坏男孩，我想成为一个好孩子。这些话就如同往瓦菲脸上浇了一大桶冷水，瓦菲惊讶得不得了。他静静地站在那里，紧紧盯着大卫的脸，不知道该说什么。不管怎样，他不能失去大卫的陪伴。尽管他吹嘘得天花乱坠，可大孩子们都不愿意和他一起玩。再说了，比起别的孩子，他更喜欢大卫。他宁愿失去弹弓，也不能失去大卫的友谊。他决定改变策略。他小心翼翼地说，哦，好吧，我不想让你爸爸生气，没收你的弹弓。要是我打碎窗户，我爸爸准会打死我的，我不得不撒谎。可要是你打算当个好孩子，我并不介意。大卫，让我们继续当朋友吧，我也想当个好孩子。大卫说，你不可能自然而然就变成一个好孩子。一个月前听了你的话，我做了很多淘气的事，但现在我成了基督徒，基督徒就应该与众不同，要像明灯照亮黑暗。瓦菲，我希望你也能成为基督徒。瓦菲摇了摇头说，我得信我爸爸的宗教，他不会允许我改变的。他心里暗暗加了一句，我自己也不愿意改变，要是必须说真话，可叫我怎么活啊。他俩静静地站着，两人都感觉彼此之间隔着一条鸿沟，他们很想跨越这鸿沟重新和好。大卫心里想，我希望瓦菲是一个基督徒，这样我们俩都能成为照亮世界的明灯。瓦菲心里想，真希望大卫不要那么固执，也能撒撒谎，要是他像我一样，我们俩能玩得更开心。大卫大声地说，我要回家了，家里的圣诞晚会要开始了。他站起身却没移动，他对瓦菲说，一起去吧。瓦菲戒备地说，要是你告诉你爸爸玻璃的事，我就不去。大卫说，我不会的，我会等客人们都走了私下对爸爸说。他们一起走下大马路，两个人心里都不是滋味，因为他们知道对方心里存着和自己不一样的心思，他们再也不可能同心合意了。心灵的差异不是可以轻易忘记或者弥补的，除非其中一个人改变立场，否则这隔阂将一直存在。假装光明和黑暗是一回事，并没有什么好处。但他们还是一起欢度了圣诞佳节，客人们在一起快活地闲聊唱歌，直到一个护士把大伙儿领到病房去做圣诞礼拜，大卫也跟着去了，一起歌唱观看了圣诞故事的幻灯片。聚会结束后，客人们一一告别，大卫独自一人回家。月亮还未升起，夜色很黑，他转弯看到窗口那棵自己立起来的小圣诞树，所有的蜡烛都被点亮了，烛光照在漆黑的道路上，指引着他回家的路。他必须马上找到爸爸，把下午的意外告诉他。那棵璀璨发光的圣诞树发出温暖的光芒，给了他勇气。他想起可怜的瓦菲， 在黑暗中独自回家，总是躲躲闪闪，满嘴谎言，满心担忧。从今天起，每天晚上和妈妈一起祷告时，她都要为瓦菲祷告，也为自己祷告，这样她也会变成指引瓦菲的小圣诞树。要知道，只有凭借自己内心的勇气、真挚和善良，瓦菲才能找到回家的路。当太阳落下，还有10天，圣诞节的假期就要结束了。大卫和瓦菲的心思又转回了那片海滩。寒冷多雨的冬季终于结束了，小岛将要迎来明媚的春天。清晨时还春寒料峭，中午时天气就变得非常热了。一天下午，妈妈开着车带孩子们和乐拉去一个山脚下游玩，一条蜿蜒的小溪从山坡的灌木丛中流出，溪边长着一丛丛黄水仙，孩子们迫不及待地脱掉鞋子袜子，跳进齐脚踝的浅水里，摘下一捧捧黄水仙，准备拿回医院做成花环。空气中花香弥漫，宣告着春天真的已经来到了。再过一两个礼拜，田野里就会到处竖起鸢尾花的蓝色花柱，杏树也会绽放花朵。妹妹琼光脚踩在黑色泥巴里，嗅着手里摘来的野花，开心得不得了。山坡上一只小黑羊突然起身一跃，蹦跳到空中，琼也学着小黑羊抬起短短的胖腿，在岸边蹦跳起来，倒把那只小黑羊吓了一跳，咩咩叫着蹦回大羊身边去了。乐拉笑得泪水都流了下来，她可从没见过一个胖乎乎的小女孩居然会学小羊羔那样蹦跳。大卫也很开心，清晨的天色亮得越来越早，每天醒来火红的朝霞都已洒满海面。有一天清晨，他醒得特别早，因为睡在他床边的淘气包似乎做了场噩梦，从睡篮里跳了出来，朝着某个看不见的敌人呜呜地叫。睡眼惺忪的大卫翻起了身，捏了捏淘气包的耳朵，让他安静下来。这时他注意到天已经亮了，顿时睡意全消。他坐起身，靠在窗台上向大海张望。海湾对面的海岸上一线白色沙滩，几个小镇看起来非常近，在橘红色霞光的衬托下，远处黝黑的群山显得那么遥远。海水仍然是黑色的，但海面不时泛起点点金光，曙光渐渐明朗，小岛慢慢醒了过来。大卫看着眼前壮丽的景致，感觉今天会是不寻常的一天，他赶紧起床，翻开了圣经。
在天父家中有许多房间，温暖甜蜜，充满光和爱。但在门外边，还有多少人，只有无奈、伤痛和孤单。
您现在正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制作的书香园地节目，我是刘文。下面继续来听这一首《让小小灯火四处燃起》。
家中有许多房间，温暖甜蜜，充满光和爱。
今天从大卫的灯这一本书中看到的是第五章回家的路，也进到第六章当太阳落下第一个部分，大卫在黎明的曙光中醒来了，他觉得这会是一个很不一样的日子，而他翻开了圣经，他读到哪一段经文，而这一天又发生了什么事情呢？不要错过了下一回的小说选读，继续看到大卫的灯这一本书的第六章下半段。来到节目尾声，要和你说再会了，再一次邀请书香家人，若是听完节目之后有任何的感想，或者是有需要留文为你祷告的事项，都非常非常欢迎你写信来给我，来信请你寄到书香园地的专属电邮信箱，汉语拼音书香 @良友.net。 不要忘了下回同一时间继续收听书香园地，愿神赐福保护你，拜拜。